我们暂时站立，我们再一次献上我们最诚挚的祷告，祈求天上的真神借由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让我们今天所听所见所闻的都能够来造就我们自己。那现在请大家一起低头默祷。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所有的慕道朋友、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再一次抱着虔诚感谢的心，在你的面前献上我们的祈求。主，我们感谢你，在这几天的布道会当中，我们都如期的来挤开我们的这个布道会，也让我们所有的慕道朋友都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领受丰盛的真理以及圣灵的浇灌。主，我们感谢你，你在创世以前就预备了救恩，你在我们人类的生命的形象当中来创造我们，让我们在伊甸园里面能够亲眼看见你的荣光，也在你的预备当中体会伊甸园一切的荣耀跟一切的恩典。虽然我们人离弃了你的荣光，失落了你的荣耀，但是你爱我们的心从来没有受到任何的改变，反而在你爱的这样的一个带领当中，你愿意按照创世之前所预定的救恩，亲自成为人的样式降生来到世界，为的是要担负我们一切的一个罪孽，让我们能够在罪上死，然后能够在义上活，也让你所受的鞭伤让我们能够得着真正的医治。所以我们感谢你，在这种丰盛的恩典跟真理当中，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亲身经历过，而这一切是真实的，这一切是这么样美好的恩典，我们很乐意的，而且很虔诚的要向我们在座的慕道朋友，我们再一次来体会、来分享主耶稣给我们的恩典。在我们人生当中，或许我们只是追求今生一切的好处，我们希望因着信仰让我们每一天都是美好的，让我们因着信仰心想事成，但是神你的旨意并不完全放在这样的一个有限而且虚空的人生当中。你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就像约翰福音里面这个作者使徒约翰，他特别用一个鞭责语的方式向我们世人来昭告，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相信他的人，叫他们能够得着永生。而这样的一个信息充分的来告诉我们，神你的爱是琢磨在我们人能够领受永永远远的生命，因为人本来在这个世界上是短暂的，是劳苦的，是愁烦的，所以在有限人生它不是我们今生一切，而是借有今生活着的机会能够明白永恒的生命。感谢神你赏赐给我们了，所以我们在你所应许的圣灵当中，我们不但能够来体会你从死里复活验证你就是这位生命的主之外，我们更清楚来了解你的应许是真的，因为你告诉我们你升天在天上，因着在天上必然降下应许圣灵。今天我们所领受的这样祷告的时候，都能发出拣舌的音，这种灵眼的体会圣灵中的充满，的确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已经在天上，所以凭着这份的恩典跟体会，我们能够领受天上的基业。主，我们感谢你，在这么一个茫茫的人生，在这么众多的宗教以及思潮里面，我们能够借由你的圣灵真正看见你给我们的救恩。今天我们要再一次的来宣扬这样的福音，求主耶稣的灵运行带领，让我们所有的慕道朋友，让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用属灵的眼光来看清楚，让我们能够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真神，让我们呢能够罪得赦，我们能够跟成圣的信徒一样都能够得着天上的基业。我们这样的祷告愿神似乎也愿神带领，让我们今天的这一场盛会，我们能够满载而归，得着丰盛而且是圣灵的充满。我们这样的祷告愿神似乎，哈利路亚，阿们。大家请坐。感谢神，在今天晚上的正道当中，我们依然请黄振光传道，也就是总会所差派的传道来跟我们分享天上的基业。那么之后呢，由我们青年诗班的献诗，那么最后仍然请我们李信德传道来带领我们一起来祈求灵恩。那么现在就把这个宝贵的时间来交给我们黄传道。
力量。好，我们在座弟兄姐妹以及渴慕真理的慕道朋友，大家晚安。感谢主耶稣的带领，让我们进入第五个晚上的这个布道会。现在小弟奉主耶稣圣名来做正道。我们再次的翻开《使徒行传》的26章。我们请大家翻开《使徒行传》的26章。26章第18节，18节，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在前面4个晚上的布道会我们用这个这一节一一来跟大家说明，讲到福音的一个功效。那福音的功效当中，在这一节特别在最后有提到跟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这个在讲什么？当我们在寻求神的过程当中宗教信仰它不是只有谈到今生的福气，让我们在今生当中得到更多的财富，得到肉体的平安让我们的事情非常的顺利，它不是只有这样而已它也不是说让我们在今生当中做好我们人的本分去谈论道德为人做事这样而已，它更要告诉我们生命的一个归宿。在神的救恩里面神差遣传道人传福音，这个福音的功效当中也说明了一件事情，告诉我们将来生命的一个归宿。一般人面对死亡的时候，面对将来生命的归宿的时候大概都是害怕的，特别是我们的华人。但是这节圣经也告诉我们是一个赏赐，让我们不再害怕，这也是救恩的一个恩典那什么叫做基业？而且这里提到了是天上的这个基业基业的意思就是产业天上的基业就是属灵的这个产业，也就是在天上你被分得的一部分。在旧约圣经里面提到以色列人他们被神从埃及拯救出来的时候，就是要把他们安置在神要赏赐给他们的产业就是迦南地当中。所以当他们从这个埃及进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他们靠战争然后一一的得胜当时在迦南地居住的这些王这些居民也得到了这些产业。当他们打赢了战争之后，在约书亚记那里记载他们就开始分产业了。怎么分产业？那在12个支派要分产业之前呢，有一个人到约书亚面前说，我的那份我应该得到，这个人就是迦勒。他为什么一定要得到，而且在这个12个支派在分得的时候要跟他争取他应得的那份因为他们看中了这个神要赐给他们的这个产业，这是神给他们的福分，是神给他们的这个赏赐。可是在《使徒行传》的26章18节这里这样讲，我们跟成圣的人去同得这个基业，这个基业刚才有说是天上的基业，跟旧约时代选民所得的地上的产业不一样因为地上的产业它有一天它会流失，当以色列人他们不听话的时候，这块产业他们居住的地方别人他们的敌人来攻击他们， 把他们赶出去，让他们啊居无定所。可是，在天上，神为我们在新约的选民当中，为我们预备的这个啊属灵的这个基业，有啊不一样的特性。我们看彼得前书的第一章，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看第三节、第四节。彼得前书啊，第一章的第三节、第四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第四节，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这两节圣经提到了。今天啊，我们相信耶稣，来跟从耶稣，是因为神的怜悯啊，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让我们有活泼的盼望。什么叫做活泼的盼望？那第四节这里特别也说明啊，让我们可以得到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存留在天上的这个基业。这个天上的基业啊，有这样的一个特性，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说明啊，在天上的这个基业，它是坚固的，它是圣洁的，它是永存的特质。我31岁的时候啊，在啊9月21号那天呢，我相信大家都有经历921大地震。然后那天晚上因为地震很严重，我们都被吓醒来了，还有余震又很多，一时之间整个黑暗，因为停电了，大家都在叫，那我们在稍微平静一点的时候，那个余震还没有来的时候，我们就下从楼上下来了，一直到早上，那天也是很冷，早上天渐渐的亮起来的时候，我在一楼啊平地看着我住的房子啊，我买的房子啊，然后发现不能住了，坏掉了啊，我整个人呆住了啊，那不知道未来怎么办。我花了很多的钱啊，辛勤的努力买到一栋房子，虽然这个房子不大，对一个年轻人来说，哇，我有一个房子了，可是现在不能住了，其实那个时候心里很沮丧了啊。那感谢神，神借着信仰，神借着我们依靠神，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力量。甚至在这个当中我们愿意看见、看破也不是看破了就看到说，那个更美好的地上的这个房子地上的产业或许我们会觉得很好，你现在住的地方很好，可是或许来一个灾害，一时之间你就失去了。当我注目到阿里山乡的时候那一年我又遇到了八八风灾。那在八八风灾的时候，我看到信徒很多他们的土地流失，甚至房子都被冲掉可是我从信徒的脸上没有看到很悲伤。有一个老信徒一个长辈，他的土地被冲掉了将近一甲多，快要两甲了这样的一个土地被冲掉了。那因为是八八风灾嘛，那我那个时候也没有路，我大概那3个月的时间都是走路到在这个牧区到了这一家的时候那我就问这个信徒， 我说阿公，你的土地被冲掉了，你会不会难过？啊，难过什么？哎呀，主耶稣收去，你们就让他收去了。哎，我发现他很坦然，啊，他很愿意放下。那相对的，我看到啊，不是信徒，也就是啊，平常当中可能有另外信仰或者是没信仰的人，面对财产的流失，他们的失落感是这么大。但是这是地上的产业。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的第三节第四节，这里却讲到了神要给我们的这个产业是坚固圣洁永存，有这样的一个特质。那我们要去神为我们预备的地方是这么好的地方，难怪保罗会跟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这样说，我情愿离世与主同住，那是好的无比的地方。在启示录那里也提到，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不再有死亡，不再有哀伤，不再哭嚎，不再疼痛，这是神为我们预备天上要住的地方既然是这样这是神为我们预备的也表明了我们的身份。你今天能够在一个国家一个国度里面，你有一份的产业，你今天如果不是内国的人，你可能没有办法进去买也说明一件事情，在天上的这个基业，天上的产业我们有一份被分得的这一块表示我们是天上的这个国民。圣经里面记载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不只是天上的国民我们更是能够承受产业的，好像儿女一样我们看加拉太书的第三章，加拉太书的第三章，加拉太书第三章26到29节，加拉太书第三章的26节到29节，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27节，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28节，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29节，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这里提到我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我们受洗就是披戴基督了受洗我们成了耶稣基督的儿女了，不分你是在这个地上哪一个国家的人或者是你的身份，你是老板你是给人打工的，或男或女，或老或少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都成为一了而且29节这里就提到了我们既然是属乎基督的，就是亚伯拉罕的这个后裔，是照应许承受产业的。亚伯拉罕在这个世上的时候神应许说跟他立约说你现在看到这个地方我要赐给你的后裔你和你的后裔。可是呢亚伯拉罕一生当中，其实这一块迦南地还不是属于他，一直等到了第四代。可是在希伯来书那里去讲到了，其实亚伯拉罕等待的是什么？神给他预备更美的这个天家。那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件事情，什么事情？我们受洗归入基督，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要承受产业。承受什么样的产业？不是神在地上给你的这个产业。当然，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地上神赐给我们智慧、聪明， 我们有一些职业的智慧跟技巧，我们在各行业当中有工作的那个能力，我们可以在这个世上有得到一份我们居住的地方，我们的产业，但是这个都是属实，我们也相信这是神给的，但是神要给我们的不是只有这样而已。既然是这样，那我们怎么证明在天上有产业呢？有很多的启示都是从圣经来的，当然也有从个人的这个体验当中。那我们就看，我们怎么知道在天上神为我们预备这样的一个产业？我们看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十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第二节，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第三节，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主耶稣在这里告诉门徒，要安慰，叫他们不要忧愁，因为主耶稣要去做神差他来做的工，就是完成这个十字架的这个救恩，所以来鼓励来安慰门徒说，你们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然后说，在我的父家里面有许多的住处，如果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我去是为你们来预备地方。如果我去了为你们预备地方了，我必再来接你们。这是主耶稣的应许，告诉门徒说，在天上父的家里面，神的家里面有很多的住处，他去为我们预备地方。所以主耶稣后来他被抓了，也接受了审判，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但是接受在十字架上面死的时候，第三天他复活了。很重要的是，他复活了，而且升天了。在复活的时候，《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三节那里这样说，向门徒显现了四十天的时间。《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那里提到了，向门徒显现大概有500多位，证明他的这个复活。他不止复活了，而且升天了。也因为他升天了，他说，我要赐下宝惠师。我们看约翰福音十六章，约翰福音十六章的第七节，约翰福音十六章的第七节，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这些圣经，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要离开门徒，他必须离开门徒。那离开了，但是他要差遣宝惠师。如果他不去，他们要到神那里去的时候，那宝惠师就不会来。那宝惠师是什么？我们这几天我们除了听福音的正道以外，我们也在会后的时候我们强调了要到前面来体验，借着我们祷告向神来求圣灵，圣灵就是神所赐的宝惠师。也因为这节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主耶稣已经复活了，主耶稣已经升天了。也因为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向神求圣灵，罗马书第八章那里这样讲，圣灵跟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一个儿女，同作后嗣。什么叫后嗣？就是承受产业的人，就是一个继承人。所以圣灵证明一件事情，有永生，有天国， 但是人的肉体是局限的，不管哪一个人活到一定的岁数的时候，神用他的方式，有的人或者是生病，有些人是到了年老就是气绝而死，不管用什么方式，或许也有一些意外，但是神用不同的方式来结束我们肉体的这个生命。但是在这里要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既然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那我们怎么得到这个天上这个神赐给我们这个美好的这个基业？那神复活，耶稣基督的复活，它是有意义的。这也说明我们今天虽然相信耶稣基督但是神赐给我们永生，但是这个永生当中，你可能会存在一个疑问，那我们为什么还是会死掉？我们为什么还是在肉体上生命会结束？所以我们要对属灵的生命要有一个认识。我们先讲耶稣基督的复活对我们来，对一个信徒来讲的一个重大意义。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十五章我看二十节到二十三节，十五章的二十节到二十三节，但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二十一节，死既因一个人而来，死人复活也因一个人而来。二十二节，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二十三节，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这一段圣经就提到了耶稣基督的复活他成为这些我们因为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好像一个榜样，好像一个示范，一个模型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什么叫做出熟的果子？当我们种下一棵果树的时候你种下的这个果树你种下的果树是苹果，但是第一个果子生出来长得很漂亮是苹果，可是不可能第二个果子生出来它就生出芭乐了，或者生出其他的果子照理来说，第一个果子它是苹果，那第二个果子应该也是苹果，除非你有接枝这是一个自然的生长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圣经在这里这样讲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这个果子。那我们今天将来也是一样会复活，所以我们今天虽然肉体生命结束但是我们等待复活，我们等待复活。在这里我们也要讲一下，所以我们的离世在这里特别提到了他说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什么叫睡了之人？圣经提到一个人肉体信主的人特别强调信主的人他的肉体生命结束他是睡着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四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四章十三十四节，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的十三节十四节，十三节十四节，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十四节，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这两节圣经提到了当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有人离世的时候，他们很难过， 但是使徒保罗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告诉他们不要过度的悲伤。他们的离世这里提到说是碎了。什么叫做碎了？我们今天晚上回家应该大家都会躺在床上休息了。休息就是睡觉了。那睡觉我们相信明天早上还会起来，这个叫睡觉。还会起来，像我们昨天晚上睡觉今天早上再起来一样。对一个信耶稣的基督徒来讲，肉体的离世是睡着了。那我们为什么要离世呢？那这也是让我们去值得去思考的一件事情。圣经提到了，原来我们的离世是神对我们的一个美意。我们看启示录的第十四章，启示录的第十四章十三节，启示录十四章的第十三节，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习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这节圣经另外一个使徒圣灵感动他，告诉他你要写下，在主里面而死的人他是有福的。哪一个人会说他死掉是有福的？但是这是圣灵说的，在主里面有福了。有什么样的福？那这里这样说，是的，他们习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随着他们。这里有提到两项福气，在主里面死的人他是习了世上的劳苦。所以今天当我们弟兄姐妹有亲友离世的时候，我们不会讲往生，因为那是其他宗教的讲法，那是一个轮回的观念，好像重新开始。我们会讲什么？我们会讲安息。有的时候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可能不注意的时候我们会被一些宗教用语被它盖过去。当我们不知道的时候，你也会觉得说我们用了这个词的时候，也说明了你好像认同。但是我们今天要知道，圣经里面提到一个信徒的离世他是安息。那为什么安息？是习了世上的劳苦。这个世上是劳苦愁烦的这个世界。我一开始有说了有很多的大自然的灾害在我们联合会开始前一两天那个台北因为风灾台风的问题，有些人的车子放在桥下没有离开，所以车子就被水淹没了那有些人也遇到一些大自然的灾害。那上个月也有大地震在花莲有的房子也倒了，桥也倒了，这个世上会有很多的不平安。那现在又听到说这一两三年当中这个疫情的问题，哪一个弟兄哪一个家庭他又感染了不仅是这样我们还遇到自己家里的事情，自己儿女的事情，很多的事情让我们烦不完，让我们操心这个操心那个信徒也会操心即便你今天我们已经信耶稣了，你还会烦恼很多的事情这里就讲到了我们习了世上的一个劳苦。所以神必须让我们结束这个世上的一个劳苦，让我们休息是这样子所以圣经又提到了为什么要让我们这样子，让我们休息那我们等候救主。为什么等候救主？因为身体要改变。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看五十节，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五十节，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 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 不朽坏的。那这节圣经告诉我们，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神给我们预备美好的住处，刚才有提到啊，它有三个特性，就是坚固、圣洁而且永存的，啊，是不朽坏的，啊。可是今天呢，啊，我们要去的地方，啊，结果我们自己的身体还是会朽坏，还会玷污，啊，那我们就不配得。所以这里这样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人到了一个年纪的时候，你会发现身体的机能慢慢的降下来，退化了。现在我每天早上都要吃这个心脏病的药。大家看在我在台上好像很年轻，感谢神，我也很年轻，确实很年轻。但是在去年我装了支架，我去爬山，结果在山上昏倒了。好在有很多的游客马上给我急救，打这里打这里，哇有的时候要打这里要打，结果我起来身体都很痛。那一天平常我太太不会跟我去爬山的，感谢主，我的太太还有我的小女儿，我小女儿从来也不会运动的，她也是在台北读书读大学，然后跟我一起去爬山，好在他们有去，要不然我可能就在山上断气了。所以我现在每天都要吃高血压的药，不是高血压的药，心脏病的药，还有一些胆固醇的药，如果你忘了吃，甚至有一天我曾经忘了带药到教会，我太太打电话给我说，哎呀你的药没有带啊，他还送药来。今天如果我们要去的那个天国你的肉你的生命是你还必须天天要靠着这种心脏病的药，或者是胆固醇的药，或者是有些其他慢性病的药来维持的时候，那就不是永存的生命，那就不是永生啊。好，我们再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的15章，51节到54节，51节到54节，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52节，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使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53节，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54节，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使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这几节圣经这样讲，如果我们能够活到主耶稣要再来的那一天，我们的身体会改变，从肉体变灵体，但是我们可能会等不到那个时候。那什么时间呢？这里讲到说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生命从有限就变成无限的，这是对一个基督徒来讲，对一个信耶稣接受洗礼成圣的人来讲，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有一个见证，在东部有一个老姐妹，晚上睡觉的时候，她看到了一个异梦，看到天使在吹这个号筒，末次的号筒很大声吹响了这个大地然后他看到从天上有这个荣光照下来很亮的照在地上，他照到哪里？照到这个坟墓当中，照到坟墓当中这个光一照下来的时候这个坟墓就打开了那他照下来的这个地方，第一位是我们的信徒 那个信徒就从坟墓起来了，然后身上全身洁白，而且有翅膀，那个翅膀展开就飞到天使跟众天使还有主耶稣那里去，这是第一道光。那第二道光被照下来的时候也照到我们死去的信徒上面，他复活，他起来了，可是呢他的翅膀却是黑黑的脏脏的，而且这个翅膀也破烂不堪，很害怕这个主耶稣所以他把他就躲起来了。那第三道光照下来的时候也是照到坟墓当中，那这个照到这个第三位是没有信主的人没有信主的人，所以他被照起来的时候他也复活，但是全身黑黑的，他也没翅膀，所以他很怕。在睡梦中这个姐妹就起来了，那早上就跑到传道房去告诉传道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有翅膀，这翅膀就是指着我们的圣灵，圣灵让我们更新，圣灵让我们复活改变。我们看罗马书的第八章，罗马书的第八章十一节，八章的十一节，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耶稣基督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这节圣经提到了圣灵让耶稣复活了。那同样的，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求圣灵圣灵要让我们将来在末世号筒的时候复活过来所以圣灵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它是天国得基业的一个凭据在第一天的时候我们有翻了这节圣经，有这样一个天上的这个基业，所以我们有这个活泼的一个盼望。我们再来看这个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十一章十三节到十六节，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节到十六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十四节，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十五节，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十六节，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十三节到十六节这段圣经提到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这些人是哪一些人？就是从第一节一直到十二节，这里提到这些有信心的伟人，相信这位独一真神，也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了他们存着信心死的原来的意思是说，他们死在信心里面，他们也会死但是存着信心死的，是死在信心里面。这表明一件事情，他们的信心一直到死他们都没有摇动，即便他们被人家嘲笑所以在十六节那里这样说他们并不以为耻。有的时候别人看我们的信仰会用揶揄嘲笑的这个态度，你为什么这么虔诚你为什么安息日的时候你要放下你手边的工作，你不去赚钱，你不去做什么你不去陪家人你浪费了这些时间。因为信仰的缘故，我们要舍弃很多，好像被人家嘲笑，但是并不以为耻。为什么？因为有那个更美的盼望那个盼望是在天上更美的这个家乡。所以这段圣经又提到了，所以这些人在这个世上即便是客旅是寄居，表示说 是暂时的。在这个世上，你所得的，你所拥有的都是暂时的，你真正要得到的，神为我们预备是更好的。坚持这个信仰。所以从彼得前书那里提到的，一直到彼得后书，都告诉我们，要坚持这个信仰，因为我们的盼望是真的。我们怎么知道是真的？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添加，怎么知道呢？因为他赏赐圣灵让我们知道，这就是我们的信仰。亲爱的慕道朋友，我们把这份真实美好的信仰介绍给你们，也期待你跟我们一起同得福音的好处。以下的时间呢，我们就交给诗班来献诗。那我们就交给诗班。
Thank you. 感谢主哈，我们在苦难的人生当中啊，常常带着盼望。那我们现在一起来唱赞美诗第434首，434。有家在天，为我预备起，就在那荣耀国度里。我渴望回家，与我主同在，就在那荣耀国度里。就在那荣耀国度里，与天使唱和颂赞主，唱哈利路亚赞美主。就在那荣耀国度里，永远在天家享福气，就在那荣耀国度里。我奋勇前往，得见华美地，就在那荣耀国度里。每日颂赞主，冠冕献主前，就在那荣耀国度里。就在那荣耀国度里，与天使唱和颂赞主，唱哈利路亚赞美主。就在那荣耀国度里，永远在天家享福气，就在那荣耀国度里。我何等快乐，与我主相聚，就在那荣耀国度里。众圣徒在天相聚永不离，就在那荣耀国度里。就在那荣耀国度里，与天使唱和颂赞主，唱哈利路亚赞美主。就在那荣耀国度里，永远在天家享福气，就在那荣耀国度里。我要同圣徒赞美主不息，就在那荣耀国度里。欢唱和善那归于永生王，就在那荣耀国度里。就在那荣耀国度里，与天使唱和颂赞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在那荣耀国度里，永远在天家享福气，就在那荣耀国度里。请坐。奉主耶稣圣名，在这个地方来分享有关如何来祈求灵恩。我们这几天晚上所听到的道理，其实最核心的价值就是追求这个永生，今天所谈的这个天上的基业，这样子的荣耀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没有办法去揣摩的。我们来看看圣经里是怎么写的。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六节，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新约圣经251页，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所以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为要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五章第一节。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
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感谢主哈，这一段的经文大概把我们这几天的这种最核心的精神哈，来把它表达出来。我们为什么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因为我们想要得到那个永远不会衰残的荣耀。我们如果没有办法从圣经里面看见这样的救恩，那在我们的这一生其实真的是很可惜的。所以在这个保罗他在写到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他用我们肉身的这种衰败来作为一个起点。人的肉体的衰败这个是人很不愿意面对的事情。其实以前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其实不是太有感觉但这四五年过了40岁之后，大概眼睛开始花了就开始有感觉了。哎，原来是这么回事。渐渐的在前两三年血压也都高起来，这个实在是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我都觉得我自己身体很健康，但感谢主耶稣的保守，让小弟能够慢慢的去调整自己的身体，不会还没有到像我们刚刚这个黄传道这样子这么的辛苦其实传道人的工作有很多恩典的地方，那但是在很多的时候在这种心理的压力，或者在这种生活的作息的不正常，还有各位弟兄姐妹的爱心之下有的时候身体真的有点不堪负荷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传道人如果真的这个不堪喂食的时候也麻烦弟兄姐妹大家能够多多的配合那这个人的肉体的这种苦楚这个没有人免得了的啦，你再怎么会训练，再怎么厉害，他总是有衰败的时候。我今天下午去看了这个景美教会的秦执事我想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以前很健康啊，很会运动啊，对不对？可是当中风了，就是这样子。其实他复原得很好，很感谢主，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再跟以前一样啊，这就是人肉体的限制啊。所以刚刚我们黄传道在跟我们谈到，我们这个会朽坏的身体，将来要换那个不朽坏的身体所以我们的人生是不是很值得呢？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我们这个自战自轻的苦楚是要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想这个数学大家都会算，在无限大的面前什么都是趋近于零的，不管是长度，不管是强度，我们现在所受的你觉得很苦了吗？那我们比较一下将来永远极大无比的荣耀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值得啦，对不对？这样子的一个思想当中，我们就会对我们的生命产生盼望，而不是像一般的哲学家这么的悲观。哎呀，人出生的第一天开始就迈向死亡，他讲的是事实，因为他没有看到死了之后的事情。那我们怎么能够相信这死了之后的事情呢？我们刚在第五章里面，我们的肉体生命就像帐篷一样，帐篷很好玩，对不对？住帐篷很好玩，对不对？对吗？有露营过的人都知道哈，第一天很好玩，对不对？第三天好不好玩？一个礼拜咧，哇，好想赶快回家哦，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的生命啊。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帐篷里面劳苦叹息的这一种过程，这个是经历过了之后，你就会去仰望，原来我那个不是很美好，不是很完美的那个狗窝还是蛮好住的啦，对不对？还是比这个帐篷好得多。现在那豪华帐篷哇，真的是很厉害，但是我还是宁可回家住。所以在这个地方他提醒我们，当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思考，有一个这样的比喻的时候，那你确定是真的是这样子吗？所以第五节，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这句话非常的有意思。他用圣灵做凭据这样子的一个用法，在圣经里面一共只有出现过三次。这个用词如果用我们现在的比较容易理解的语汇来代换，就是神把圣灵给我们当作一个抵押品，要来 告诉你将来你可以得到永生。这个其实这个在现代的商业上是不合逻辑的。为什么我们今天为什么要 去做房贷做车贷？所以我欠钱嘛，对不对？我要银行给我钱嘛，所以我才要拿东西去抵押。请问一下，耶稣跟你要什么？你可以提供给耶稣什么？这个大概就是只有父母亲才会笨成这样子，你知道吗？神就是我们的父母亲，神就是这样子。那个就像我们在对自己的孩子也是这样，我们常常会跟孩子讲说，你努力一点，你如果能够达成什么事情是你原本做不太到的，那个我承诺你，我要给你什么样的东西，我要带你去哪里。这个小孩子听了当然很高兴，他就开始努力了，对不对？可是过两天他就觉得，真的吗？爸爸你真的会这样吗？哎呦，你相信我真的会啦。哎呦，我不太相信。这时候爸爸怕你信心动摇怎么办？于是呢，原本答应你说，那个我们到时候暑假的时候我们就去迪士尼玩，真的吗？好，于是呢，那个隔天爸爸就会拿着列印出来的那个迪士尼的这个那个凭证告诉你说，在这里。圣灵就像这样子啊，你这个只有爸爸妈妈才会做的事情，我们的天父真神对我们就是这样子，用圣灵赐给我们做凭证，让我们知道我们仰望的永生是真的。而且我们今天也听到黄传道讲到圣灵在我们生命上的意义，它不只是一个凭证 的功用而已，它还是我们的帮助的力量。不然我们凭什么胜过罪恶的引诱？凭什么在这个世界的这些恶者的这种迷惑当中能够度过呢？所以求圣灵对我们那样是非常重要的事情。